在罗马书第一章，说明什么是福音，有四个 P。第一个，福音是一个应许 ，promise。第二个，福音是 person， 就是耶稣基督。第三个是就是我们这堂要讲的，福音是道理 ，proposition 哈。这个我给的时候给拼错了，是 proposition。那个你查字典叫做命题，这好像是非常无聊的一堂啊。最后是福音是大能是 power。我们这堂要讲福音是道理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罗马书一章五节，叫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在华人教会里面，尤其我们保守的常常会说，爱主爱人才重要。不要多讲道理。那么尤其是神学家把上帝的话讲得那么玄之又玄，听不懂，不要多讲道理，要有爱的行动。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耶稣是谁，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做了什么，包括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我们才可能真的爱他。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道理，我们不会有 真正的爱他。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呢？提多书第二章十四节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我们大概讲到福音最基本最简单的，我们都会说的是耶稣爱我为我舍己，耶稣爱我为我舍命，耶稣爱我为我死。我们太熟悉了，我们不大会去想这个好像很不合理。各位，一个母亲爱小孩，她需要为这小孩死掉吗？一对情侣在101上面顶楼上面看这个风景，然后做男孩子对女孩子说，我真是爱你，让我显出对你的挚爱，然后就跳楼下去，我死给你看。这是干什么？为什么我们爱要死掉呢？爱不是应该活下去呢？我好好的为你活，好好为你做事，为什么为我们舍了自己？我们都熟悉，但是很奇怪的，不仅是耶稣爱我们要为我们死，而且是为我们死这个观点，通常我们会说为我们受刑罚，为我们受处罚，代替我们受刑罚，代替我们受处罚。可是各位，你不必是念法律的，你想一想，一个死刑犯，他的妈妈可以代他死吗？他的父亲可以代他死吗？可以代替吗？我们在刑法里面，我不懂法律，但是我应该我想我们都知道，比较轻的罪可以一罚金用钱来代替，重的罪要当事人承担，不能够代替的。赏和罚严格说都不能代替，尤其是重要的赏和重要的罚。那么为什么是耶稣代替我们呢？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，这都是我们在信仰过程中需要逐渐逐步的越来越了解，越来越了解，我们就不会觉得混乱，而且我们会心中有更多的感动。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做什么，我们才能够做热心为善的子民。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六节，很多人找耶稣，很多人因为疾病鬼附找耶稣，耶稣能够行神迹医病赶鬼，所以很多人找他。但是耶稣躲起来了，耶稣离开了这些群众，西门和同伴出来追上了耶稣，对他说，众人都找你。耶稣说，我要去传道，我要去传道理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耶稣来到这世上是为了救我们，但是耶稣来到世上 也是为传道给我们听。耶稣来到世上，的确有医病赶鬼，让人吃饱，但是耶稣一直避免做这些事。我们今天教会是强调要做这些事，这些不是不要做，但是耶稣把传道看成最重要，传讲道理看成最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，我们不懂的时候，我们离救恩是很远的。在马可福音6:34说，耶稣怜悯众人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好，耶稣看到很多人像羊没有牧人一般，耶稣怜悯这些人。耶稣怜悯这些人，就应该照我们想，他应该做什么事呢？他就应该让他们吃饱啊，就应该医他们的病啊，就应当安慰他们，让他们身体能够更舒服更好。耶稣看到人痛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他不是去医治他们，他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各位，我同意，我承认，我们不能只讲道理。我同意，我承认，当我们讲最纯正的道理，只会讲的时候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不是好的。但是我们不可以是远离这些基本的要道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行道，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天国的道理，知道许许多多的道理。耶稣不但讲道理，耶稣用许多比喻来讲道理。这是马太福音13:3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。那么耶稣讲的天国的道理里面，令我们觉得很稀奇的就是，他用撒种的比喻来说，有一个人出去撒种，最坏的情形就是撒在路旁被飞鸟吃尽了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道撒在路旁被飞鸟吃尽了。耶稣在马太福音说，这种情形就是人听到不明白，魔鬼撒旦就把那个道夺走了。哎呀，传道人站讲台，如果让人听不懂，那就是让他失去了救恩，这严重啊。我们讲道，在神学院的教导，常常不是叫人明白，是叫人迷惑。我们常常讲道，准备了看了一大堆参考书，讲出来的就跟创世纪第一章一样，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听不懂。听不懂就是道没有在你心里，这是最坏的情形。最好的情形呢，把种撒在好土地上，就长大结实。耶稣说，这种人就是人听到明白了。所以悟性这个部分是重要的，是我们需要明白的。那么耶稣讲天国的道理，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，如何进天国，这些各位能够想到吗？天国是什么？怎么进天国？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。这里面都是道理，也有很难懂的比喻。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老了怎么能进妈妈的肚子里生呢？他没听懂。各位，就算人老了还可以进到妈妈肚子里生，也不叫重生。因为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的会打洞。你只要是人生的，生下来就还是要下地狱。你必须是灵生的。那灵生的是什么意思？灵如何能够生？好了，耶稣讲的我们越来越不懂。那个灵在原文里面也可以了解成风，风生的。这像我们唱的国语流行歌曲，风从哪里来， 到哪里去？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已经想尽办法用很多的比喻来说了，越说越不明白。感谢主，幸好我们看到门徒也不明白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写法，他讲了第一个比喻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撒种的比喻，就被打断了。他们都不懂，门徒也不懂。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讲到撒种的比喻，第十节门徒近前来，大概是门徒把耶稣拉进来了。先不要讲，门徒近前来，你为什么用比喻呢？各位，比喻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道理？应该是道理不好懂，用比喻你就懂了。譬如说狼来了，当我们教小朋友要诚实，不要说谎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跟小朋友讲？三岁、两岁、四岁、五岁，我们怎么跟他讲不要说谎？我们最早听到的这个比喻就是，有人说谎，狼没有来，说狼来了，结果是非常悲惨。我到今天都还记得，那是我应该最早听到的故事，狼来了。我是不是真的懂？我也不晓得。我们真的懂，因为我在听那个故事的时候，说有人牧羊，我根本没看过羊，我不知道羊是什么样子。狼来了，我也没看过狼。我那时候想到就是，牧羊嘛，牧牛嘛，牧这些东西。那牧羊人在我的心目中，小的时候想到就是，牧羊人就是 cowboy， 啪，牛仔。你知道不是牛仔，但是他们的确是牧人，拔枪拔得快，狼来了就射死狼嘛，怎么不拔枪射死狼？狼来了，不要说谎。各位，你再想想看，这个比喻用狼来了来告诉小朋友不要说谎，小朋友能懂多少？我自己想想看，从小到大听很多老师讲的、长辈讲的故事，现在想想，我都没有懂啊。那我们讲耶稣讲的，我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懂。你不懂，看起来更困难的是，耶稣叫你不要懂。门徒问为什么要用比喻，意思应该是，你讲道理为什么用这些莫名其妙的比喻啊？为什么要用比喻？我用比喻就是要你能够懂。耶稣说，我用比喻就是叫你们不懂。你看，各位更不懂，我要你们，我讲比喻就是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这我们越来越不懂了。凡有的还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。耶稣用的是夺去，就是不给他懂。我用比喻就是他们不懂，我要他更不懂，我要他不要得医治。各位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天国的比喻这些我们都不懂，讲得越来越迷糊。我看马太福音十三章，你知道我最感动的一句话吗？不是那些比喻，是非常简单的，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节，门徒近前来。你说这话有什么好感动的？门徒近前来，这感动我就是，若不是我父吸引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门徒不懂，但是他近前来。我们不懂，我们就到主面前来。到我面前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各位，你不懂，我也不懂，很多事莫名其妙，很多事问了也没有答案，你就继续到主面前来。你不要灰心，你不要失望，你不要离开， 你总是到主那里，主就跟你讲，主就解释，主的解释你不一定明白，继续的到主面前来。凡我父所吸引我的，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记得这句话。门徒问，各位，天国的比喻，门徒问为什么要用这比喻，因为太简单了，不是太难了，太简单了。耶稣说，你们听啊，有一个撒种出去撒种，有的落在路旁，有的落在土犬石头地上，有的落在荆棘里，第四种落在好土里。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常常讲的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耶稣为什么常讲这句话？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人不在听。你像他跟那么多人喂饱五千人那次，他跟那么多人讲话，第一个那么五千人又没有麦克风，怎么听得到？然后又有小孩大人一大堆在那，我讲到人走来走去讲话，我通常都不会生气的，一个是不敢生气，不生气人家都不来听了，生气人家更不来听了。另外我常常想到主耶稣讲到一定乱哄哄的，大人小孩跑来跑去，耶稣有的时候会说，哎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，就是很多人没有听。那么没有听，因为他讲的实在是好像没有什么高论呢、啊。有人出去撒种，有四种不同的结果，要干嘛？耶，如果我今天讲，各位你们听啊，我在捷运站看到有人年轻，有人年老，有的是男的，有的是女的，这就是天国的道理。这实在是没有什么高论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撒种有不同的结果，风一吹有不同的结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人来问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看起来那真是徐志摩的诗啊，偶然啊。风一吹，有的飘在这里，有的飘在这里，有的飘在那里。中国以前有一个人叫范慎，他写过《神灭论》，他是有名的中国历史上的无神论者，他说过类似的话。他很反对，当然那时候他没有听过基督教，那么他反对是佛教，佛教讲因果，他就说没有因果。他举的例子跟耶稣这里有点像，他说有一束桃花吧，被风一吹，他没有讲四种，他讲两种结果，有的花瓣被吹，像那首歌一样，民歌，花落谁家， Where did all the flowers go， 花一吹，有的落在粪坑里去了，有的一吹落在漂亮小姐的头发上了。范森说，那个落在粪坑里的中了什么恶因啊，那个落在小姐头发上的中了什么善因啊，以至于一个有恶果一个有善果，其实通通都是偶然，没有意义的。我们不会说没有意义，一吹到不同的地方，里面有上帝永恒的旨意，落在那个不好的地方被吃掉的，是神要他眼睛发，耳朵发沉，油蒙了心，不要他得救。但是不只是这个，我们看起来偶然的事，原来是神预定的，而神预定的，看起来我们人完全可以修改它，那个修改它就是什么？你听不懂，你就去问呐、啊。你听不懂，你就到主面前来吧。 你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，你听不懂人家在讲什么，你有种种负面的因素，可是呢，神拣选的人就会门徒近前来。我要继续来问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到今天还在信主，你还来聚会，我恭喜你，这是极大的福气。你问，你是不懂的，不懂的应该就是那种撒在路旁被吃掉的。但是你问，你继续的问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你们耳朵也是有福的，不是因为听我讲道，是因为你们还坐在这里听。耶稣同样是重复了这件事。各位，外面很多的听众，耶稣在船上讲了一个比喻，门徒不懂，把他拉进去，这一进去就很久的时间。耶稣好像不管那在外面听的人了，耶稣就跟这些门徒解释，你们要听这个比喻，凡听见天国道理却不明白的，恶者就夺走了他的道。我们刚刚有讲，我不明白，所以恶者夺走了我的道，可是那蒙主拣选的人，他就会继续的问，继续到主面前来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其实他们都莫名其妙，但是他就是还是被主吸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今天还信，你还来聚会，你不想聚会你还是来，不想读经还是读，不想祷告还是祷告，我恭喜你，你是被拣选的。耶稣其实讲了好些撒种的比喻，撒种在种子落在不同的地方是一个，另外一个是种子都在一个地方，都在一个好地方，都在田里，种子都在田里，不是在不同的地方，可是田里有了不同的种子，原来是麦田，后来有稗子在其中，稗子是恶者撒的。耶稣特别讲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天国好像人撒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为什么保护以色列的会打盹会睡觉？为什么神让恶者来撒稗子在麦子当中？为什么？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，耶稣所讲的正是千年来教会的情形，包括今天我们可能在这里的教会也是一样。我们教会里哪来这么多稗子啊？这是仇敌做的。我们没有撒稗子，我们传讲都是好的道，但是恶者做了。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把这些稗子薅出来丢掉，因为它挤我们的麦子，抢去我们的营养养分，很不方便。主人说，不必。这段经文里面，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一个最感动我的是门徒进前来，第二个感动我的是主人说容这两样一起长。各位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到主再来之前，主的慈爱和怜悯允许麦子稗子一起长。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下，不是等麦子稗子转成麦子，但在实际我们信主的情形下，我们的确希望看到稗子变成麦子，不信主的悔改信主了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 各位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麦子，忍耐着结实啊，忍耐着继续信下去，这是天国的道理。在使徒行传24章21节，保罗说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，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。圣经上有讲天国的道理，有讲死人复活的道理，那包括为什么我们会死，包括我们如何可能复活，包括复活的状态是什么。保罗讲了很多，耶稣也讲了。在哥林多前书1章18节，我们看到保罗说，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？是舍己信靠神的道理。哥林多前书1章21节，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能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。人认为是愚拙的道理，就是高举神的道理，贬低人的道理，世人认为这是愚拙的。在哥林多后书5章19节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且将这和好的道理，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我们要传讲的道理是让人和人之间的和好，包括人因为先跟神和好，我们跟人和好。我们当然也希望乌克兰跟俄罗斯能和好，不过不要讲那么远了，那好像很困难。没有，没有，那不困难，困难的是你与你老婆的和好，那难过乌克兰和俄罗斯和好10000倍。我们常常跟我们身边的人最难和好，我们可以跑到天涯海角为人流血流泪，我们不能跟住在一个寝室的和好。求主怜悯我们，神把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哥罗西书1章25节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。做教会执事干嘛？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，把认识神的真理传得全备。3章16节，哥罗西书，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你要传，你要放在心里。但是现在各位可能已经有点烦厌了，这不稀奇，因为提摩太后书4章3节说，因为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。我说现在就是，是我加进去的，没有了。我们很容易厌烦纯正的道理，所以保罗也特别提醒提多书1章9节，我们要坚守真实的道理。我们的信仰是热情的，是注重人和人的关系，人和神的关系，人和圣灵的关系，人和耶稣的关系。我们是 person to person 的，我们是热情的，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纯正真实。我们需要信的正确，因为有虚假的，我们要能分辨出来。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6节，他通常写信的时候，保罗都是先讲他是谁。做神仆人的保罗写信的是谁？我们中国人的写法是先写收信的人是谁。一银千金如吾，写给我太太的，最后是写林觉民。希腊人那个时候写法是先写我写信的人是谁，做使徒的保罗，然后写收信的人。 然后有问安的话，我们也有问安的话，在开始不久或者结束前不久，保罗的问安的话或者是祝福的话，写信给怎么样怎么样的人，通常就是我每逢想到你们就感谢主，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我感谢主，因为你们怎么样怎么样。唯有加拉太书，保罗讲出我、你，然后下面不是我感谢，而是我稀奇。这个稀奇是负面的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，这么快。各位男人花花心，男人变心，这个不稀奇，虽然很不好，这不稀奇。男人在婚礼的时候就不看他的新娘子，一直看那个伴娘。我稀奇你变心变得这么快。保罗说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变心了，这么快就离弃了。然后保罗说很重的话，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如果传福音给你们跟我们所传的不一样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只祝福不咒诅吗？为什么应该被咒诅？因为他所传的福音会叫人受到咒诅。他再讲，我已经说过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一样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保罗也提到这个严重性，我要传福音，我要传纯正的福音，我传福音不是要得人的心，如果我讨人的喜欢，人就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。基督仆人的条件就是不要讨人的喜欢。人间每个人的目标，包括要选总统的，包括要讲道的，我们都要讨人的喜欢。各位，我们不讨人的喜欢，我们不是故意做坏人，我们乃是希望讨神的喜欢，使我们传讲的是神喜悦，我们传讲的神喜悦的，我们传讲出去会对人有帮助。如果人喜悦的我们让人听，会害了人。忠言逆耳，在圣经里面我们应该说是真言逆耳。保罗两次讲过，耶稣讲过一次，保罗讲过一次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因此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各位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传道理，我们传纯正的福音，当然应该带着爱，带着圣灵的大能，但是我们也非常严肃地说，我们要讨主的喜悦，所以我们要传那万古不变的福音，古旧的福音。我爱传讲福音，古老的福音，神爱罪人的福音，耶稣替罪人死的福音。因为时候将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我们传神的道，所以我们传讲神，真是头痛哎！一开宗明义就很难懂。我们传讲最基本的道理是神的道理，我们传讲只有一位神，我们传讲他创造天地万物，我们传讲他管理万有，我们传讲他审判他拯救。好，这些可以传讲，我们也乐意听也乐意讲，但是更基本的，我们传讲这位神，不只讲他创造，不只讲他管理，不只讲他审判，不只讲他拯救， 我们讲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哦，这头痛。各位，我不会在这里传讲三位一体，我不会在这里叫你们头痛，但是我建议你们，起码你口舌上要肯定这件事情。你不懂，但你不要说这圣经没有，我不要听。所有的异端从这里开始。三位一体是三合一，基督呢是二合一。三位一体是三个位格在一个本体里，基督呢是两个性，人性和神性结合在一个位格里。各位，你又说我听不懂，听不懂就会倒被夺走哦。我们不懂，但求主让我们能够知道，起码肯定这件事情。我相信耶稣是完全的人，完全的神。这两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。我们信的神是三一的真神，我们信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。只有第三个是这三个是最重要的。第三个，第一个是神，第二个是基督，第三个是基督的工作。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？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：我们得拯救，我们上天堂，我们蒙恩典，我们的任何好处都不是我们做的，是基督做的。我们任何的，我们被神称为义，被神肯定，因为我们信耶稣，因信称义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，no， 不止在十字架上工作。耶稣从道成肉身到他再来所做的工作，是我们得救唯一的基础，不必多也不必少。所以，我们实在常常讲了很多的异端错误的地方。主日学老师说：“小朋友，你们要乖，不乖耶稣不爱你。”这就是异端。这是我们很容易讲的一句话，你不乖主不爱你，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被阻碍。但是你说，那康牧师，你的意思是，哦，对不起，康弟兄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要多多的不乖来显出上帝的恩典吗？断乎不可。那到底什么意思？这里不讲了，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。我要讲的还是求主让我们对这些看起来很硬很不感动人的一些道理，我们要存记在心里。在就是我们刚读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人的耳朵会发痒，人会添增好些师父，加一些新的道理。你说要不然我们听着听太无聊了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，耶稣成为我的救主，太无聊了，变化一下吧。我们可以有变化，神的道的奇妙就在这个道讲了千年还是新鲜，讲了千年还是宝贵。我越听越讲越觉得神的话奇妙。可是没有办法避免，我在念神学的时候也看到这个历史，我看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总有一些被魔鬼引诱的时候，耳朵发痒啊，觉得要有一些其他的教育来补充一下。举一个例子，信耶稣才有永生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我们可不可以松动一下？我们可不可以对其他的宗教礼貌一点啊？我们可不可以承认一个事实，就是其他宗教甚至无神论里面有很多的行为很好的人，有很多的成就，很多文化的成就，我们也在其中学习。你念的物理课本、数学课本不必是基督徒写的，我们承认，我们完全承认。可是有一点我们不能放过的，就是你数学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在世人中间找到好的，甚至比我们基督徒还好。你要看篮球赛，你不能只看基督徒打球，那损失太多了。 NBA 的球员里面，我看是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恐怕一个都没有。我们没有因此就不看他们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神所造的，即使罪恶抵挡神的，我们还是在其中生活，还是甚至我们看病也去看这些非基督徒。对于一个医生，他有人推荐说康姆斯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我不会去看他的。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，我会去看他，因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的医术不一定比别人好，而我看病需要他的医术好一点。我去吃饭也没有说先问这个师傅他每天有灵修吗，他每天祷告吗，他爱传福音吗，没有。我去这家店吃饭，我只是因为他烧的这个菜好吃，就这样。我们这样做并不是限制了耶稣，也不是限制了上帝的做法，刚好相反，我们觉得神的恩典在每个地方都显出，但是我们坚定的相信要得到永生，要被上帝肯定，只有一个，就是信靠主，信靠耶稣基督。而在教会历史上，包括在启示录第二章讲的，第二章三章讲的教会里面，包括推亚推拉的教会，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，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更多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。开放讲台，让有别的道理的人也可以来讲。耶稣说你要悔改，你如果不肯悔改，我要叫众教会知道我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。各位不要耳朵发痒，喜欢听新道理，我们要忠于上帝的话，我们要忠于神托付圣徒给我们的，我们也求主帮助传讲神话语的人，我们再一次能够忠于主的话，把上帝的道讲清楚明白，而且忠于那个话，能够把那话里面的奥秘讲出来。好像是很简单的事，很偶然的事，有一个人出去撒种，风一吹有四种不同的结果，就讲完了。你想想看，其他需要注意的部分，耶稣显然是教我们自己去加进去。如果撒种的出去撒种会被飞鸟吃去了，吃掉了，应该做的是不是要做一个稻草人，把飞鸟赶走，要让人听到能够明白。我常常鼓励教会的长老，德高望重的，你去主日学教一下主日学的小朋友，你要能够对那小朋友，我们信友堂以我以前在的时候，现在是退休了不在那里了，很小年纪的要能够懂要道，基本要道，那很花脑筋哎。你跟小朋友怎么讲三位一体，就是不要讲了，对，你要跟人能够讲，跟小朋友能讲耶稣爱你，我们要能够讲，自己要能懂，要想，绞尽脑汁去想为什么耶稣为我死是他对我的爱，我们很熟悉。各位，对小朋友，对长辈，对我们每一个人，上帝的道是道理，是要讲出来，求主给我们更多智慧，更多爱心，这需要爱心，因为你要，你爱人，你就想我怎么把这个道理讲出来。乌撒的手碰到约柜了，扶一下约柜，他为什么要死？神为什么要击杀他？神所做的一切事都有他的道理，谦卑的受教学习，绞尽脑汁去想，主啊， 我爱这些孩子，我要他们能够明白。所以你在用脑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用心，你在爱人的时候不是没有头脑。我们所传讲的信息，传讲的耶稣基督，里面有很大一个成分是道理，是看来是无聊的道理，却是我们得救的生命之道。求神祝福这个教会，求神祝福弟兄姐妹，求神祝福这里讲台，求神让这里讲台所释放出来的信息都是主的话，求主让主所释放的信息也能够我们听得懂，心受感动，明白结实百倍。如果听不懂，门徒近前来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继续对我们呼召，你呼召我们，使我们不断回到你那里。我们不懂，求主教导；我们无力遵循，求主赐力量；我们困惑，求主澄清；我们软弱，求主刚强；我们若是做得好，求主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，因为一切的权柄、荣耀、尊贵、能力都是来自你。我们白白的得到，我们白白的舍去，愿荣耀归给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